Hello, good evening, everyone. If you can hear me, please type one. OK，如果你可以听到我的话呢，就是输入一。非常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又来跟我互动。主要今天的这一个直播室呢，是要帮助大家了解怎么样用英语写这个 email。那我已经看到有一些同学今天已经打卡写了 email，但是呢，这边呢，我想要说呢，如果你写的一手好 email 呢，不但可以就是增进自己的英语能力之外呢，还可以增进你跟你那个写 email 的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写 email。没有，真的很棒哦！那就是今天大家都打卡了吗？可以发一下你今天打卡的截图，在这个群里面给我们知道吗？今天呢，我也就是举了这几个例子，那有一个正式的 email 的例子，然后有一个不正式的 email 的例子，然后主要呢，我会就是分这个开头，还有就是这个。结语，还有就是一个结尾这样子的部分，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正式跟非正式有什么不同。其实呢，现在的人 email 都很像讲话的方式一样，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是面对不熟的人的话，可能一些理解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特别是你跟客户的沟通，如果你跟他从来没有见过面，一方面的这个。email 的礼节还是要注意一下，然后呢，可能祝福对方啊，还有这样结语啊，都有机会让你跟对方的这个交流呢更加的亲密。好的，我已经看到的一部分同学在这边跟你们打个招呼，小宝他爹、夕颜，还有春、怡珍、伊法、Lily、一武，还有 Casey、凌云、萌萌。然后，艳红、郑明、一米阳光，哇哦，看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也看到了一些新同学，very good。好的，我最喜欢用我的故事跟我的经验来，就是给我的听众一些成长、一些感触，或者甚至一些激发。So I'm going to share my story and experiences about writing and email。其实呢，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因为我们都还是用很多中文。那我大学的时候其实读的是新闻学，也是中文的新闻学，所以很少会碰到要写 email 的状态。但是呢，到我大三到大四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想要出国去玩。然后那时候就遇到要去找房子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想要。就是把钱交给代办，然后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也没什么钱，就存了一点钱，想要去纽约玩。然后听说纽约很贵，然后代办又是那个价格又是惊人哦，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自己来找房子吧。反正我可以读英文，如果不清楚的话呢，我可以就是再查单词，了解字。所以那时候就是要找房子。然后呢，就遇到要写 email 给这些房东们，就跟他们讲，就是我是谁，然后呢，我想要住多久，我想要住在哪里，就是把自己的需求呢，就讲得很清楚，后面也讲清楚，说我愿意就是用多少钱，然后来住，就是你的房间，5个礼拜这样子，所以就把日期什么都讲得很清楚，因为就避免来来回回就觉得挺花时间，所以我就决定写了一篇这样子洋洋洒洒 email，然后又很客气的开头，然后又很尊敬的结尾，然后就附上自己跟我朋友那时候的照片，然后就说希望就是得到大家的回复，结果我就写了这样子一篇，我就寄给八十几个房东，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要撒大网，然后就找了一个特定的区域，就把这些区域呢的这个房东的这个联系方式都收集起来，所以就一次寄了80几封的 email。结果后来陆续几天呢，我就得到很多也没有很多回信，大概就4封还5封。然后其中有一封呢，就让我觉得就是这个了，因为呢，他不仅能接受我的价格，还有就是他也是就是他是这个。报纸的一个就是其中一个编辑，然后呢，我就觉得，诶，
那我是读新闻学，他又是在这个报社工作，就觉得好像挺投缘的，然后聊一聊就觉得好像蛮有共通点的。所以呢，就是第一个成功例子是我用了一篇这样子的 email， 很客气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然后呢也让对方认识我，然后进而呢达到我的就是想要的东西。后来呢就是写 email， 后来写到最后就发现 email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工具哦。就是我也碰到就是我后来又要再出国的时候要写信给我朋友的家人，然后就是一来一回呢就是觉得感觉特别的好。后来呢我在去纽约的时候，我去做了一天的实习生，我帮一个摄影师就是在回他的邮件，然后那时候告诉我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好用，就是他说不管你收到什么样的回信，你一开始就是讲了对方人家的名字之后就要说 Thank you for your email。 他说这句话很有魔力哦，就是大家看到这句话都会觉得感觉到很开心，我寄信给你你还谢谢我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大家都喜欢听好听的话，所以呢好听的话是哪几句话大家知道吗？好听的话就是像这个谢谢你 Thank you， 还有就是对不起 I'm sorry， 还有就是我爱你 I love you。 OK， 还有就是做错事的时候除了 I'm sorry 之外，你也可以说请原谅我 Please forgive me。 所以这几句话呢就是好听的话，所以他那时候教我说要每一次收到人家回信都要用 thank you for email。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我自己收到这样的信我都会觉得挺好，对方就是很有礼貌这样子，然后让我觉得心情很好，让我觉得写信给他我没有什么样的压力，而且呢就是对方都很感谢我就是寄信骚扰他。所以呢后来呢我到了就是企业上班的时候也有更多就是写 email 的机会，然而就是讯息表达出去的一个就是正式的格式一定不要忘记。所以今天我们会讲到一个就是正式格式的表达方式。我今天在这个打卡里面有看到同学写信给我，然后呢有些同学呢就比较中规中矩就是用正式的方式写给我，觉得那样子感觉挺好的。然后也有就是同学呢把我当朋友一样，然后把这个讯息传达给我，我也觉得挺好的。因为对于你们，我不会要求你们要对我很正式，但是我们的确是不熟，也没有见过面，所以呢，如果就是说你想要留下更好的印象的话呢，一个就是第一次写信的这个正式的格式还是必要的。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讲到很多就是正式的表达方式，然后一个开头、一个结语，还有一个结尾。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来举例这个 Taylor Swift。 大家知道 Taylor Swift 是谁吗？ Taylor Swift 这就是很有名的一个美国的乡村女歌手，她有几首歌我都蛮喜欢的，其中有一首歌是在讲这个 Romeo 与朱丽叶，叫这个 Love Story， 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我觉得蛮好听的，她的那个 MV 也拍得挺好的。好的，那如果今天你要寄信给Taylor Swift， 这边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 Taylor Swift 他的名字是 Taylor， 他的姓是 Swift， 就是这个是跟我们的中文名字比较不一样， Taylor 是他的名字。好，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群里面有一些同学他有没有用全名，都没有人用全名。好了，比如说像刘德华，德华是他的名字，刘才是他的姓。那对于这个 Taylor Swift 也是一样的哦，他如果是变成就是中国人的话，他就会变成 Swift Taylor， OK。 但是呢就是特别注意一下。那我们今天第一个例子就是 Dear Miss Swift， 就是呢你两个人不叫不熟，叫为正式的称呼。这个 Dear 亲爱的Miss， 这个 Miss 就是代表你不清楚对方是不是结婚了或没有结婚，就 Miss。 然后呢 Swift 加上他的姓，就是这个 Swift 小姐，然后呢就开头了。再来呢你也可以用 Dear Miss Taylor Swift， 我把他全名写出来，就是你们两个都不熟，然后比较正式的称呼。所以呢如果你写信给我的话你怎么写呢？如果是正式的用法有没有人知道？好的，如果你是写信给我的话你就是说 Dear Miss Lily 或者是 Dear Miss Lily Wong， 因为你也不清楚我的这个婚姻状况的话，你就是用 MS 会比较保险。如果你知道我是没有结婚的话呢，你就可以用 MISS Dear Miss Wong。 然后呢，如果你知道我已经结婚的话，就是 Dear Mrs. Wong MRS 一点这个，然后加上我的姓。 OK，这边我稍微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 MR 一点要怎么念呢，就是 Mr. 然后呢 MS 一点是 Miss， 然后如果是未婚的话就是 MISS 也是念 Miss， 但是如果你知道对方已经结婚的话呢，就是 MRS 加上一点，这个女性就是 Mrs. 她念是念 Mrs.好的，接下来呢，就是不清楚对方的性别的话，就直接就 Dear Taylor Swift， 你也不用去加那个，不用困扰自己哦。然后呢，如果说两个人认识，你不清楚对方是不是结婚的，就是刚才我说过的这个 Dear Ms 一点，然后呢 Taylor， 然后呢，或者你可以说 Dear Miss Taylor， 你已经知道对方是未婚了，就 MISS， 然后加上他的姓，他的名字，因为你们两个熟了。然后呢，如果是两个都熟的状况呢，就是都是朋友的状况，就不用把这个 Miss Mrs 就是感觉会有点见外了，你就直接就 Dear 加上对方的名字就好，你就可以说 Dear Lily， Dear Taylor。好的，中间呢就是你想要表达的信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两个例子，一个是正式的，一个是未正式的写法。主要就是我现在要讲到就是结语的部分，大家结语都好像不太会写，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尴尬，突然就结束掉了，所以这边就不要害怕，我们现在有三种不同的这种这个结语的方式。第一个就是期待回复，你希望对方也寄信给你，不要就是这一封信寄出去就感觉石沉大海，不知道对方有没有看到，所以呢就是期待回复类，这个的在口语方面也可以就是用，在那个微信上面也可以这样用，对吧？好，有三句话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念。第一句呢就是 I look forward to your reply， I look forward to your reply， 通常对方看到这个呢，他即使你信里面没有讲什么样，没有问他什么问题或内容，通常对方都会就是回复给你，然后会说他收到了，或者是会去尽快回复你的问题。 I look forward to your reply， 大家记得 look forward to 就是期待。 OK， next one，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在写信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会说 hearing from you， hearing from you 就是听到你的消息，这个不是真的听到，就是说你写信写来信过来，这个也是 hear from you。 OK，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特别注意一下 look forward to， 这个 to 是介系词，它后面呢要加 ing， 这个是跟很多 to 的用法 85% 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再来就是 I look forward seeing you，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就是说如果你是约到对方要见面的话呢，这个部分，或者是对方跟你说他要来，然后呢就是一个这样子期待见到您或者是开会你们知道未来要见面了，用这样子的写信的方式也会拉近你们两个人距离哦。第二个呢，就是我不知道我们群里面有没有就是同学是在做这个客服方面的工作的，就是像第二个热心服务类，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打造成一个非常热心于服务的人的话呢，你这个结语一定要学起来。第一个就是 Please advise if necessary， Please adviseIf necessary， 如果对方是你的客户啊，就是说呢，这个你就是需要他建议，你也希望他可以告诉你需要就是改进的地方。Advice 就是给建议的意思。那 advise 这个呢，这个把它记起来，就是给建议。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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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个音节比较难念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是必要的话。必要的话呢，请你尽可能就是提出建议。Next one, if you require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如果呢你需要就是更深的一层的消息的话呢，其实呢你就是尽量的就是来联系我 feel free。 对方看到这样子的句子的话也会觉得说哇哦，你真的非常热心，所以呢我也不会担心就是继续写信骚扰你。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可以就是突破对方的心防，然后让对方更喜欢你。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回复呢都是非常棒的。第三个呢又是比较正式的，这个呢比较长，所以大家多练习写就会记住它的写方式。这个好长好长哦。这个是 Should you need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这个你也会看到很多客服人员他会这样子写。Please do not hesitate. Hesitate 就是不要迟疑跟我联系。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好的，最后呢是一个感谢客气类，这个还是要就是依照你的这个信件的内容然后来去做结语的选择。然后呢有一些同学呢可能就是比较客气哦，他会写这样子，他会说 Once again, I apologize for the inconvenience. OK, 再一次的I apologize, 可能在你的心里面你已经就是跟对方就是讲过不好意思对不起这样的话，但是呢你希望就是可以就是再跟对方就是再致一次歉意，就可以用 apologize, A-P-L-O-G-I-Z-E, apologize, 有一首歌也叫这个It's too late to apologize, 这个也是这个抱歉这个字是比较正式的字啊。那你是对什么东西感觉到抱歉呢？是 for the inconvenience. Inconvenience 就是不便不便利的名词，把它记起来 inconvenience。 接下来呢还有就是你会跟对方做一个承诺，他说 I will appreciate your immediate attention to this matter. I will appreciate 就是感谢啦，就是说感谢你就是给我们这个事情的关注，很感激，这个对方看到也会感觉到感觉呢良好，都会非常的喜欢你的服务哦。好，还有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cooperation. Cooperation 这个字就是合作，或者是 Thank you for your assistance. 非常谢谢你的协助。所以呢，这些用语呢，就是非常好，就是你跟对方是没有见过面，没有就是聊过天，然后你写出这样子的邮件，对方其实都会很热情的帮助你。其实我也好过好几个这样的例子哦，其实我觉得这些结语真的帮助很多，就是给对方表示感谢。像我最近一个非常新的例子，就上个礼拜的事情，我就是写信给我的律师，而且这个是一个新的律师，因为我现在要开始在这边要注册自己的这个事业。然后但是我今年的打算真的我就是希望可以就是好好的学习西班牙语，然后没有想多要做生意这么多。然后那时候给我出了一个价格，其实那时候我看那价格我是觉得说其实也还好，但是呢我真的希望他给我再便宜一点。所以呢我就是写信的时候我就一直感谢他的就是他的合作，然后感谢他的努力帮助我这样子。然后呢就是我就跟他说明我的原因，后面的就是还跟他讲说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Thank you for your kindness。 然后不知道他回信也回的就是他也很 nice, 他说谢谢你的就是words, 他说因为有时候好像面对面讲这些话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在信里面就可以写稍微肉麻一点没有关系，就是他就说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words, 然后他就真的给我这个八折。所以我就觉得哇，信件的这个魅力好强大哦，这个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好的，这边呢最后呢要跟对方就是正式的要结束之后呢，最好都可以附上你自己的姓名，不然有时候大家看到最后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写给我这封信。所以有几个这个正式的这个结尾，第一个就是 sincerely, 就是诚挚的， thank you 也可以加上逗点，记得第一个字母都要大写哦，我发现有很多同学他们不会注意这个大写哦，那就会就是稍微就歪歪，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是，所以记得一定要大写。或者是 yours truly, warm wishes, 温暖的祝福。Sincerely yours, 或者是 respectfully yours,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诶，我来看一下我是不是漏掉前面的，忘记发给大家。OK, 第三个感谢感这个类。所以呢我把这个把它贴到这个我们的直播区，这样你就会有文字版本啦，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好的，接下来这个是结语的部分，我也把它贴给大家，所以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中文信件的这个敬上景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就是依照呢收件者跟自己的关系，然后呢就是信件的这个内容真心性，你就可以来决定就是到底要使用哪一类。好的，接下来就是非正式，对方如果跟你已经有见过面，然后呢就是跟你就是像朋友一样的话，你就可以用以下这几个 sign off, 就是这个结尾语来说咯。第一个就是best, 然后第二个 peace, warmly, cheers, regards, take care, best wishes, 都可以哦，千万不要自己去发明什么东西哦。就是用这几个固定的挑一个吧，如果说你一直都用 best 觉得很烦的话，你也换了另外一个比较俏皮，你可以说 peace 再给大家提醒一次哦，这些的非真实的这些 sign off 结尾语呢都记得第一个字要大写。好的，讲到这边大家有问题吗？但是我在讲话，你们有没有还有没有在线上啊？知道怎么样写一封 email, 知道 写好一封 email 会有什么样子的魅力吗？我刚才其实已经举了这个两三个故事了，对吧？所以我觉得 email 要好好把它写好，特别是就是遇到这种正式的情况的时候，真的你用的每一个字都会敲动对方的心弦。如果你感觉好像太随意又太随便的话，对方也会就是很随意很随便的去回复。嗯，这边非常谢谢一五的红包，他要请我喝咖啡啦，谢谢你，很好很好。那这边我看到一些同学有给我回复，一米阳光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Spain.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When are you coming? 什么时候来呀？好。小宝太对也说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very good. 啊，萌萌也是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OK, 哦，顺便把就是记忆到的单词把它写起来，很开心 OK, 嗯，对，很好。怡珍这边他们也就是试着在练习 Dear Lily, Dear Miss Wong, OK, 很好很好，嗯哼，好，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如果有什么样的灵感，什么样的问题呢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write to me. All right, 就说你有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你不要就是迟疑，就是写下来给我，然后我录完这个差不多，我都会回去看这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举两个例子吧，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我们在播客里面其实已经讲到一个例子，那接下来我要讲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正式跟非正式的差别。好的，我现在把这个文章呢也贴到我们的讨论区，这样大家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好的，贴下来，这个就是有一个同学他发烧，这个 Sherry Huang 他写给他的教授的信。好，他说 Dear Mr. Alex, OK, 这是他教授的这个名字，然后再加上 Mr. 比较以示尊敬，就是他的教授嘛，其实如果这样讲教授的话呢，就是老师的话呢，就是加上这个敬语都可以的。如果是老师，就是他如果他不喜欢这样称呼的话，其实他都会告诉你哦 Call me Alex, 就是叫我 Alex 就可以了。但如果他没有这样说的话，其实就是稍微有一点距离会比较好一点。然后他就一开始他就说 I'm writing this letter to inform you. 我写这一封信的原因是这个非常棒的就是说呢，如果是陌生人，你一开始就是要开门见山，要告诉他为什么你写这封信，就这样子讲 I'm writing this letter to inform you. 什么样的事情呢 ？That I have to take a sick leave from course due to the fever. I have to take a sick leave. 就是呢，我必须要请假。Take the leave 就是呢，请假的英文。Take a sick leave 就是请病假。是从哪边请病假 ？From course due to fever. Okay, due to the fever. Due to 通常都是说呢，因为什么样的事情，通常都是一个 bad news， 会用 due to， 由于什么事情呢，所以要请假。So due to the fever 就是发烧了，发烧就是 fever。Okay, 接下来他就是觉得很抱歉啊 ，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不好意思，很抱歉造成任何的不便了，因为那个 inconvenience 出现了，which is caused by my absence， okay， which is 把省略掉，就是说这个 inconvenience 造成的不便，因为我没有出席造成的不便， by my absence 就是没有出席， inconvenience that caused by my absenceI will review the material. 他接着就给教授讲出一个承诺。I will review the material. 我会就是复习这些就是上课的材料 before next course. 我会在下一次的课程之前呢复习我的材料。Feel free to contact me if you need further verification from my doctor. 你可以呢就是联系我，如果你需要一个就是这个医生证明，就是这样 verification from my doctor. 有些教授其实也很随性，他觉得你请病假已经生病够可怜，还要再拿证明。但是有一些公司呢，他们就非常的严谨，就是你没有医生证明，他就不给你请病假。所以呢，如果说你也愿意提供的话呢，对方也会觉得啊，你都愿意提供，那就算了，对啊。但是你一定要有底哦，不要说你就故意这样讲，结果他对方如果真的要的话，你就尴尬了，对吧？所以他就说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if you need further verification from my doctor.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医生证明的话，接下来呢就是谢谢对方 ，Thank you for your immediate attention to this matter. 就说谢谢你抽空读这封信。好的 ，respectfully yours. 你看你的学生对你非常尊敬的这个结语 ，respectful 就是非常尊敬的 ，OK。这意思就是说呢，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非常尊敬您。Respectfully yours, Shirley Huang. 这一五有问到说，我前面 dear 我可不可以讲一个 my？ 我亲爱的，这个呢说法就比较适合用在熟人或者是你真的很亲爱的人，这样会比较好一点。我们问到商务 email 要怎么样子写，其实像今天我们举的这个第一个例子就非常好，就一开始开门见山，就是 I'm writing this email to do something， 就是我是为了要做，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你，先把原因讲清楚了。当然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商务用语的意思啦，就是说呢这个的话就是靠着日积月累月的这个积累，就可以慢慢的就 improve。其实网络上也有很多的这个范本，可以就是 copy， 然后呢，就是把那个原因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可以就是找一下这个什么商务书信，然后呢，比如说抱怨厂商篇，然后就可以找到类似的这样范本。好的，接下来在 Angela 呢，她也写了另外一封信，但是是写给她的同学，所以呢，这样子的写法呢，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呀？所以写给同学的话，既然都是同袍，就不需要用正式的用语啦，所以她一开始就不用 dear， 她就说 Hi Angela， I can't go to course today since I'm severely sick。OK， 他就也是讲清楚了他的原因，但是他就直接就说 I can't go to course because I'm sick。 OK， severely 就是严重的生病的，因为 she has a fever， 对不对？发烧通常都是非常严重了，但请大家发烧了就不要去上课，不要去那个上班好吗？因为发烧代表你的这个免疫力是非常的虚弱，真的需要好好休息，多喝水，睡觉，吃药，然后呢反正就是等自己身体恢复了再起床好吗？这边后面他讲说 I got a fever last night. Can you please inform the professor on my behalf? 大概就是在就是确保就是他的这个教授知道他生病。 他说 Can you please inform 这个 please 也是一个好听的话，刚才忘了说请谢谢对不起都是非常好听的话，所以呢就算是朋友之间呢，其实大家不要忘记，好像我觉得在大陆的话呢就是感觉这方面好像就渐渐的比较式微，但是我发现呢西方人呢他们就是非常重视，即使两个人都很亲密呢，请谢谢对不起还是要常常说，就反而这个会更增进彼此的感情。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发现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像我之前跟我的老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对我就是常常会说请，然后会说谢谢对不起，如果我稍微忘记这些礼节他会不开心欸，所以呢就是这个西方人的这个习惯大家稍微注意一下。Can you please inform the professor on my behalf? 就是替我On my behalf, 就是以我之名然后帮我请假。By the way, 就是呢顺道一提 please, 你看他 please 写了两次。Let me know if there's any additional assignment from course, okay? 但接下来也让我知道呢，请让我知道有没有就是额外的作业。Any additional assignment, 就是作业 ,assignment.Thank you for your help. 你看又讲了一次谢谢你，即使是好朋友其实这些东西呢还是不要忘记 best、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非正式的结语可以用 best, 然后逗点 Shirley 黄。好的，那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大家也不要害怕、哦、今天就是稍微了解这个格式，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写，如果真的是写商务信的话呢，其实很多时候你就是可以就是研究别人的写法，然后自己模仿那个格式，然后中间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改一改当时的需要的内容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写第一次觉得很生疏，第二次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可怕，第三次你会觉得哎，好像我自己可以写了，所以这个都是一种经验的累积。所以学语言呢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会让你了解到很多事情，就是说不一定就是学好讲的像母语人士那样是我的目的，但是中间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呢学习一个新东西它的过程都是很像的。今天你学会了英语，然后你了解的那个过程你就可以应用在学滑雪，还有学潜水，然后去登山，去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比如说像是煮饭，然后这些都是新的经验，一开始就觉得哎呀好恐怖好不熟哦，那做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你就慢慢的就上手了，所以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甚至呢就是我觉得像单身的同学也是一样，就是要成为人家的老公老婆这个也是一种练习嘛，接下来成为一种成人家爸爸妈妈也都是一种练习，其实他都是在学习。OK, 我们现在直播时间剩下十分钟的时间，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什么反馈可以在这边给我知道啊、那差不多我们50分钟就会结束直播，如果没有太多问题的话我这边就会停止说话，然后呢整点我就会正式结束直播了。好，很好。伊娃说听了老师的直播课才发现自己之前写给你的 email 都超级非正式，这没有关系啦，就是说我的听众嘛，那就是说当然有一点正式的理解的话就是会更增进两个人关系，那还有就是同学就是会去分享他们的心得也很好。我今天看到几个小打卡的内容有好多都是写信给我，我在这边也分享给大家。这边 Lucy 就写了一篇 email, 她说呢、Hi Lily, I'm very gla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write to you. 一开始她就是想说我很开心可以写这一封信给你。然后呢 ,about 20 days ago, I heard your podcast Fly with Lily from 喜马拉雅 the first time. 她说呢 ,20 天前呢我听到你的这个 Fly with Lily 的喜马拉雅的这个音频哦 ,what you said and what you experienced deeply attracted me. 他说呢你所说的跟你所经历的都非常的吸引我。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is my dream. 环游世界是我的梦想啊，其实大家的梦想啦。I'm very excited to hear that someone has achieved it. 我很开心就是有人就是达成了。I like your true story and appreciate your bravery. 我非常喜欢你的真实故事，而且还有就是你欣赏你的勇敢。I hope everything goes well in Spain. Enjoy your life. 所以我非常希望呢，一切都过得很好，在西班牙，然后呢，也好好享受你的生活 ，Lucy， 非常棒哦！看到这个就觉得好感动。好的，伊法，很好。直播课写一封 email 给我，可以写在打卡的内容里面，我会去看的。然后还有文儿，他说 ，Dear Miss Lily, I'm glad to listen to your lesson. I'm trying to write an email to you. 记得、email 前面那个是 an email to you.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 you on program every day on the podcast. Every day. 现在我每天都有更新哦。谢谢文儿。OK， 好，还有萌萌，他说想要去西班牙的葡萄酒庄园参观什么。季节去比较好，想写 email 问你。我跟你说，这个西班牙的葡萄酒庄园，我上次是什么时候去的呢？是夏天的时候去的，大概八九月的时候。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夏天是最适合的时候。夏天，然后或者是九月之十月就开始有一点点凉了，所以呢比较适合就是十月之前，可能看你怕不怕热咯，因为西班牙夏天热也是挺热的，对啊，非常好。我觉得你们如果都做完这二十八天的话，就不会担心就是英语要怎么学，因为你现在就是在给自己制造一些机会去接触英语了，所以写 email 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哦。对，我还有另外一个写 email 非常好的经验，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就是网络上也是认识一个老师，就是 Rachel's English， 我之前有推荐过他网站，就是学他发音非常好的，然后后来就看得很入迷，他有一天呢他就问说有没有英文老师在用他的视频在就是教学，然后就立刻就寄信给他，然后也是用一个很真实的格式啊，然后呢就是告诉他为什么写信给他，然后谢谢他，然后谢谢他的努力跟付出，然后就是最后结语就是说希望有一天呢可以就是跟他有更多的交流这样子。所以呢他后来也是就是回信给我，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一来一回就是有蛮好的互动的。所以呢是不是这个谢谢跟感激这种力量真的很强大，如果你真的很感谢谁的话呢，请你也不要就是迟疑， Don't hesitate to write to that person, OK? 就是我发现呢没有人是不喜欢被感谢的，而且他如果知道他做的事情被感谢或者是激发你的话呢，他会觉得他的人生很有价值。很好，文儿他就是直接在这个在群里面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了，也很棒，也有这个开头，有这个中间的正文，然后也有结尾语，然后他最后呢就是署名他的名字 Doris。 会注意一下那个 peace 结尾语，这个可以后面加逗点，然后呢你的名字就直接写在 peace 的再另开一行最下面就可以了。好的，谢谢今天大家的参与。Have a nice evening. 如果你还有更多的话想要告诉我的话，你可以继续发言。然后我们的直播三点就会结束咯。非常感谢你。那明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明天这个就跟我的这个大学的主修有点像。其实我虽然学的是中文的新闻学，但是我在大三的时候我开始觉得英语还是我的最爱，所以我就开始改修英语的新闻学。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去研究这个英语报纸、英语标题，然后呢就做比较多的英语的事情。然后明天呢我们就是要来学习怎么样用英文写标题。试想今天你想要跟你的就是外国朋友去解释一下现在在这个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你就可以去练习做这个翻译，这个翻译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哦。所以呢明天呢我们的也是一样，正式的时间是这个九点钟，我们会来就是学习怎么样用英语翻译今天的头条新闻的标题。谢谢一米阳光，他说 Dear teacher, I'd like to listen to your lesson. And 2018, I have listened to it every day now. Thank you. 很好哦，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开始就是去听，去改变你自己，去学习，去成长的话，你就开始变成一个很有魅力的人。 也不要就是忘记把你现在正在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去分享在你的朋友圈里面，然后告诉大家你在做什么，你的朋友会对你刮目相看，另眼相看哦。特别是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也会就是带动很多的人。某某问了一个发音的问题，这个单元音要怎么发 ？Look good， 这个的声音，就是你不完全把嘴巴嘟起来，就是OK。对，我发现好像就是大陆很多老师会发这个的声音，就是一个是长音，然后短音就变成然后就嘴巴都是嘟起来。其实呢，这一个字呢，它其实不需要嘟嘴巴 ，look good， 就是嘴巴微微揪起就可以了，不要完全的嘟起来 ，look good， 看你有没有办法，就是嘴巴只有一点点翘起来，然后去发这个 look good， 不用，不要变成，千万不要变成 look good， 不要 look good。You are looking good today. 像我现在在讲这个字的时候，嘴巴完全没有嘟起来，就是还是笑着在讲这一句话。You're looking good today. You're looking extremely good today. Okay. Okay. 那个小宝他爹他说 ，Respectfully, you are study. What does it mean, Lily? Okay. What does it mean? 不需要加 s 了。这个 respectfully yours 就是有点像是敬上谨上啊，非常尊敬您的这个意思，非常尊敬您的，就是这个 respect 就是尊敬嘛。其实这边我今天讲到那么多，就是有关感谢的部分哦。其实我觉得学英语环游世界也是一样，如果你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你到哪里都是会很受欢迎。然后呢，你帮助别人呢，对方会感谢你。然后呢，你去感谢别人呢，你自己又得到很多的福气。像我觉得，我能在这样子环游世界这样一趟，交到那么多朋友，也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人。这个也不是在吹牛啦，就是说，可能我知道这个感恩的力量会带给我更多的福气。所以呢，越感恩越幸福。大家不要忘记，你也可以就是。给自己一个新的 project， 就是一个新的任务哦。比如说呢，你可能每个月就想一个老朋友，然后呢就去写一封 email 跟他表示感谢，那对方呢突然也会觉得哇，我们之前花的时间在一起也挺好的，搞不好你会有更多福气，你可能出去又吃一场饭啊，然后他又请你啊，这个也都是很有可能的。因为真的是表示感恩的人其实福气都越来越多，然后喜欢请客的人福气也还非常大的。哦，对了，在还没有结束直播课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昨天就是去用那个 HelloTalk 去做这个语言交换。其实对方也没让我教他中文，他就是一直在帮助我西语，我觉得好开心哦。所以呢，昨天不仅就是告诉大家要就是下载这个 APP 去就是练习智慧，我自己也有新发现了。